大家好，
大家好，
很高兴能够来到这边跟大家见面，
好开心来到这里跟大家见面。
我来的那一天，我太太从大陆回来。
我来过一天，我太太从大陆回来。
她到温州去拜访很多人。
她去温州拜访很多人。
温州的人也请她办了一个写作讲座。
温州的人也请她办了一个写作的讲座。
所以我跟她见面，我就跟她拜拜。
我跟她见面就是跟她说拜拜。
就来到这边。
来到这里。
我今天就是这一次差不多有五次我们可以在一起来分享。
今次我们可能有五堂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不知道你会来听几次
不知道你会来听几次。
那我希望这五次是有关联的。
我希望这五次是有关联的。
这个主题就是找人。
这个主题是找人，找人。
找人是人类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找人是人类历史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
从历史一开始就在找人。
从历史开始就在找人。
你看在创世纪里就在找人了。
在创世纪开始就在找人。
亚当夏娃犯罪以后。
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亚当夏娃就躲起来了。
亚当夏娃就躲起来。
因为他们做了不该做的事他们就躲起来了。
因为他们做了不应该做的事。
这是人的本性。
这个人的本性。
我们做错了事我们就会躲起来。
我们做错事就会躲起来。
我们做错了事我们就会不见了。
我们做错了就会不见了，
不敢见人，
不敢见人，
不敢见神，
不敢见神，
也不敢见自己，
也都不敢见自己，
所以就躲起来了，
所以就躲起来。
但是上帝就在园中就问一个问题
，上帝在园中就问一个问题，
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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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就要 再找了，
上帝在这找，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问的一个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问，
我们也常问我在哪里？
我也都问我嚟，我喺哪度？
我在干嘛？
我喺度做乜嘢？
我为什么要这样上班呢？
我点解要咁样翻工呢？
我为什么要这样读书啊？
我点解要咁样读书？
我为什么要这样每天跑来跑去，不知道干什么？
我点解要每日跑嚟跑去，唔知道做乜？
这些问题都在问我究竟是干嘛的？
呢啲都系问我究竟喺度做乜？
都是在找自己，
都喺度揾自己。
古希腊时期一个很有名的思想家，
古希腊有一个好有名的思想家，
叫 Diogenes，
叫 Diogenes。
Diogenes 有一天早上，他提着灯笼在雅典的街头找来找去。
Diogenes 有一日朝早攞住个灯笼喺雅典嘅街里面行嚟行去。
那时候天已经亮了，
嗰时天已经光咗。
可是他提着灯笼在那边找，
但系佢仲攞住个灯笼喺度。
很多人就过来觉得很奇怪，
好多人就好奇怪。
诶，怎么这个人大白天提着灯笼在街上找呢？
点解呢个人咁怪呢？日光日白攞住个灯笼喺度揾嘢。
他说你在找什么？
佢话你喺度揾乜嘢啊？
他说我在找人啊。
佢话我喺度揾人。
哎呀，大家觉得太好笑了，
大家觉得好好笑。
这个雅典是个很热闹的街啊，
雅典有一个好热闹嘅街。
满街都是人啊，
成街都是人。
你怎么大白天提着灯笼说你在找人呢？
为什么你日光日白在这里拿着个灯笼说要找人呢？
Diogenes 在大家的嘲笑声中，
Diogenes 在大家的嘲笑声中，
他就提着他灯笼继续往前走。
他就拿着个灯笼继续 往前行，
一边走他就一边叫，
一边行就一边叫，
人啊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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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在座如果读过哲学历史的话，大概这个故事都听过。
我相信大家如果读过哲学历史的话，这个故事都听过。
Diogenes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思想家。
Diogenes 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思想家。
但是那天早上他提着灯笼在雅典的街头，他做一件奇怪的事。
但是那天他早上在雅典的路上拿着个灯笼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人究竟在哪里呢？
人究竟在哪里呢？
人到哪里去了呢？
人去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如果今天晚上我们问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回答？
你知道今晚如果问这个问题，你们怎么回答？
你们觉得很好笑吗？
我们觉得很好笑。
我们都是人，都在这里吗？
我们不是都是人，不是都在这里吗？
可是也不一定哦。
但是不一定哦。
我去年我有机会到陕西。
去年我有机会去陕西。
这个陕西的辅导协会。
陕西的辅导协会。
啊，这个我们知道现代人呢，问题越来越多，
现在的人问题越来越多，
都要去找这个辅导，找这个咨询老师，
都要找辅导，找咨询。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辅导咨询很夯啊，很热门。
中国大陆现在辅导和咨询是很热，
所以陕西他们算是做得非常好的，
陕西是做得很好的，
也算是中国大陆大概十个最有名的 这个咨询辅导的这个地方，
还算是中国大陆十个最知名的辅导的地方。
去年他们的陕西省的这个咨询协会，
去年的陕西省的咨询协会，
他们办他们的年会，
他办他们的年会，
他们就邀请我去做他们的 keynote speech，
他就邀请我去他们做他们的 keynote speech。
那我心想，哇，这些人都是帮助别人解决痛苦的人嘛，
哇，这些人都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人，
要解决别人问题的人嘛，
要解决人家的问题的。
可是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
但我一直在问一个问题，
我们究竟要把人辅导成什么，
我们到底要将人辅导成什么呢？
所以我上台以后，我就面对很多那些陕西的专家学者们，
所以我上台就面对很多陕西的专家人，
我就想讲一些东西让他们印象非常深刻，
我就想讲一些嘢，等他们印象很深刻。
这是学 Diogenes 的，
这个是学 Diogenes 的。
他何必大白天提个灯笼呢？
他为什么日光日白拿着个灯笼？
他如果不提灯，他说：“哎，人在哪？”大家都不会理他嘛，对不对？
他如果只是就这样在说，人在哪里，没人会理他。
大白天提灯笼，找来找去找去，他这个人干什么？才会来问你在干什么？他才会说我在找人了，大家才会记下来嘛，对不对？
就因为他日光日白拿着个灯笼，人家才会问他，他就说我在找人，那人家才会记得。
所以那天我也是这样想，
那天我也是这样想，
怎么让他们能够印象深刻？
怎样可以令到他们印象深刻？
所以我上台以后，
所以我上台之后，
我就看大家，
我看大家，
看了两圈我也没讲话，
看了两圈没讲话，
他说奇怪，这个人怎么上台不讲话呢？
说为什么奇怪，为什么这个人上台不讲话？
然后我就忽然讲一句话，
然后我忽然讲一句话，
我说你们都不是东西，
哇，你们都不是东西。
哇，这句话一讲，底下的人就脸色不太好看了。
讲这句话之后，下面的人跟我面色不太好。
这个假如台湾来的哈，上台就骂人不是东西，
这个人台湾来的，一上台就骂人不是东西，
怎么可以这样呢？
怎么可以这样呢？
然后我就问了第二个问题，
然后我就问第二个问题，
我说请问你们当中谁是东西的举手。
其实我说请问你当中哪个是东西的东西举手。
结果呢？
结果呢？
没有一个人举手，
没一个人举手。
然后我就问第三个问题，
然后我就问第三个问题，
我说请问你们究竟是什么东西嘛？
请问你们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就有人讲话了，
这个时候就有人讲话，
林教授，
林教授，
我们不是东西，
我们不是东西，我们
是人，
我们是人。
我说对了，这就是我的答案。
是的，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你们不是东西，
你们不是东西，
这不是骂人，
这个不是骂人，
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东西，
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东西。
我这几天大概也会环绕着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人究竟是什么。
我们这几天都会环绕这个中心来讲。
所以你会发现从伊甸园时期人就失落了，
所以我发现从伊甸园开始人就失落了，
人就在逃避，
人在逃避，
是不是？
是吗？
那么然后希腊哲学告诉我们人失落了，对不对？
希腊哲学家告诉我们人失落了，
所以戴尔金斯在找人啊，你在哪里？人啊，你在哪里？
所以戴尔金斯在找人，人啊，你在哪？人啊，你在哪？
那么从人类历史一直看下来，我们都发现人一直找不到自己是谁。
从人的历史一直下来，人一直找不到自己是什么，是谁？
Enter 在哪里？那这样一直走下来，走了好几千年，到了我们所谓的现代化。
我们一这样就行了几千年，直到现在的现代化。
我们的现代化哈，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件事情。
我们的现代化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那么我们说，究竟什么叫做现代化？为什么我们要现代化？
究竟什么是现代化？究竟我们为什么要现代化？
现代化，如果我们从历史去回顾，
现代化如果从历史去回顾，
我把现代化定义为人在找人。
我定义为人在找人。
我不知道你怎么定义现代化哈，
不知道你怎样定义现代化。
也许你说现代化要用电脑，
或者你说现代化就是用电脑。
我有时候都怀疑是我在用电脑，是电脑在用我。
我有时候在怀疑到底我用电脑还是电脑用我。
我相信你现在会发现是电脑越来越在用你了，
可能你会发觉电脑越来越在用你。
所以我说现代化究竟是什么，
我现代化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要有现代化，
为什么要有现代化。
那我这边从历史上来解释，
我由历史来解释。
那我们说现代化大概是16世纪以后的事，
現代化大概是16世紀以後的事。
16世紀以前叫什麼時代呢？
16世紀以前叫什麼時代呢？
叫做黑暗時代。
叫做黑暗時代。
我相信各位讀歷史大家都聽說過了。
我相信大家讀歷史都聽過了。
那麼什麼叫做黑暗時代呢？
那什麼是黑暗時代呢？
為什麼我們稱了一千年叫做黑暗時代呢？
為什麼我們說過一千年是黑暗時代呢？
那我的解釋。
我的解釋。
很簡單。
很簡單。
因為那一千年人不見了。
因為那一千年人不見了。
人找不到人了，
人找不到人，
所以人不见了，那叫做黑暗时代。
所以人不见了，所以叫做黑暗时代。
我们简单来看，
我们简单来看
啊，这个一千年的这个历史，
这个一千年的历史。
你放心，我不会跟你讲一千年。
你放心，我们不会讲一千年，
很快就讲完了，
好快就讲完。
我们那一千年的历史有三个特征，
那一千年的历史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
就是政治上来看，
就是政治来看，
我们看到。君王贵族，
我哋睇到君王贵族
跟平民百姓，
同埋平民百姓，
在那一千年当中，
喺嗰一千年当中，
只有君王贵族，
只有君王贵族，
没有平民百姓，
冇平民百姓，
因为一切都是以君王贵族为主，
一切就系由君王贵族为主，
平民百姓完全没有地位，
平民百姓冇地位，
所以当时有一句很流行的话，
当时有一个好流行嘅话，
叫做君王不会犯错。
叫做君王不会犯错，
那他不会犯错，那谁会犯错了？
咁佢唔会犯错，边个犯错呢？
所以犯错的永远是平民老百姓，
所以犯错永远系平民百姓。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只有极少数的君王贵族在那里，其他的人都不见了。
所以只有少数嘅君王贵族喺嗰度，其他人都唔见咗。
所以我们觉得很痛苦，
我哋觉得好痛苦。
第二，我们从经济上来看，
第二从经济上嚟睇，
当时有两个阶层，
嗰时有两个阶层，
一个就是封建领主。
一个叫封建民主领主，
一个就是平民农夫，
另外一个就是平民农夫。
当然我们都知道，在那时候的经济制度之下，
当然我们知道那时的经济制度之下，
所有的土地都是属于封建领主的，
所有的土地都是属于封建领主的。
那么平民农夫只是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在耕耘，
平民农夫只是在封建领主的土地上面种，
他种植的结果通通归给封建领主，
他所种植出来的结果全部归于封建领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绝大多数的平民农夫，
绝大多数的平民农夫
都变成生产的工具，
都变成了 生产的工具，
他没有主体性的存在，
他没有主体性的存在，
所以绝大多数的平民农夫就不见了，
所以绝大部分的平民农夫就不见了。
我相信这个概念哈，
我相信这个概念，
如果你在大陆受教育你就非常清楚，
你如果在大陆受教育你就非常非常清楚。
好，第三个现象，
第三个现象，
从宗教上来看，
从宗教上来看，
分成两个阶层，
分成两个阶层，
一个叫做圣职人员，
一个叫做圣职人员，
一个是一般的平民教友，
一个就是一般的平民教友。
在那一千年之间，
在那一千年当中，
我告诉各位很奇特，
我告诉大家听，好特别。
你现在到我们教会来，
你而家到我哋教会嚟，
我们都鼓励你赶快读圣经啊！
我哋会鼓励你快啲读圣经啊！
要多读圣经啊！
要多读圣经。
哦，你都是很烦啊！圣经我不想读啊！
你觉得好烦啊？圣经我唔想读。
可是，在那一千年之间，
喺嗰一年，但喺嗰一千年当中，
一般老百姓是不可以读圣经的。
一般老百姓系唔可以读圣经嘅。
你凭什么读圣经啊？
你凭乜嘢读圣经？
你是凡夫俗子啊！
你是凡夫俗子，
不可以读圣经啊，
不可以读圣经，
只有少数的圣职人员才可以读圣经，
只有很少数的圣职人员才可以读圣经。
所以有段时间这个圣经是锁在教堂里面，不准人家打开来看的。
所以那段时间圣经是锁在教堂里面，不可以被人看的，
甚至于连祈祷认罪你都不可以跟上帝祷告，
甚至连祈祷认罪你都不可以直接跟上帝，
你只可以向圣职人员说，
你只可以同圣职的人讲，
我犯了什么罪？
我犯了什么罪？
然后圣职人去告诉上帝说，哎，这个人犯了什么罪？
然后圣职人同上帝讲话，这个人犯了什么？
然后那个圣职人就告诉他说，你去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上帝就赦免你的罪。
所以个圣职人就同嗰个人讲翻话，你做乜嘢做乜嘢，上帝就赦免你。
所以在那一千年的里面，
喺嗰一千年里边，
绝大多数的平民教友，
绝大部分的平民教友，
他们都不能见到上帝，
他们都见不到上帝，
他们不能来到上帝的面前，
他们不可以去到上帝的面
前，所以在上帝的面前他们也不见了，
所以在上帝的面前他也都不见了。
所以我们看到中古世纪差不多有一千年，
所以我见到中古世纪大概有一千年，
我们认为它最明确的现象 就是人不见了。
佢最明显嘅现象就系人唔见咗。
人不见了会很痛苦的。
人唔见咗系好痛苦嘅。
所以你会发现，你常常会问我是谁，我在干什么。你如果不能解答这些问题，你会很痛苦的。
你会成日喺度问我喺边，我系边个？如果你解答唔到呢个问题，你会好痛苦嘅。
所以那一千年我们称它为黑暗时期。
所以嗰一千年我哋叫做黑暗时期。
经过了一千年的忍耐。
经过一千年的忍耐，
实在受不了了，
实在忍不住了，
所以到了十六世纪，
所以到十六世纪，
我们就看到爆发了这个所谓的现代化的运动，
我们就见到爆发了现代化的运动，
我们要把人找出来，
我们要将人找出来，
要从政治上，要从经济上，要从宗教上恢复人应该有的地位，
要用政治、经济、宗教上恢复人应该有的地位。
所以我们说这是现代化的目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现代化的目的。
好了，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从十六世纪到现在，
从十六世纪到现在，
四百年，
四百年。
所以你看，我们讲了几分钟，我已经讲完一千年了。
我们讲了几分钟，已经 cover 了一千年了。
那再讲几分钟，又过了四百年。
再过几分钟之后就四百年。
所以你们来听这个讲，真是划得来。
所以你听讲是好着数的。
好，我们看，
我们看，
从十六世纪以后找人的三个方法。
所以十六世纪之后找人的三个方法，
三条路径啊，
三条路，
一条就是从希腊去找，
一条就是从希腊去找。
希腊人很会思想，
希腊人很会思想，
所以希腊人强调思想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所以希腊强调思想对一个人的重要。
我们大概都会讲句话说，我思故我在，
我们都会说我思故我在。
所以我的思想，我的思想，我的思考是我认识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我的思考是认识我的很重要的条件。
这样的观念，
这样的观念
就影响了我们这四百年，
就影响了我们四百年。
从十六世纪开始我们叫做文艺复兴时期，
从十六世纪开始叫文艺复兴时期。
然后到了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就非常的兴盛，
然后到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就非常兴盛，
一切都要想通才算数，
一切要想得通才算数。
所以各位，我们现在大概都有这种观念，
所以我现在大家都有这样的观念，
要我想通，
我一定要想得通，
我想不通就不算，
想不通就不算。
所以有些人你要他信上帝很难啊，
所以我要他信上帝好难啊，对。
他说我怎么想得通呢，
话我点样都谂唔通，
我想不通要我怎么信呢？
我谂唔通点样信呢？
他觉得基督教最不合理的就是这一点。
佢话基督教最唔合理嘅就系呢点。
基督教天天要人家信，
佢就系基督教要人哋信。
想不通我怎么信呢？
话我谂唔通我点样信呢？
哦，这就是理性的一个思考在里面。
呢个就系理性。
我要用我的理性思考来分析。
我要用我嘅理性嚟思考嚟分析。
那这个运动当然很有用处啦。
啊，呢个运动当然好有用。
所以从十六世纪、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我们称之为启蒙时期。
所以十六、十七、十八世纪，我哋称为启蒙嘅时期。
我们知道这个启蒙啊，
我哋话呢个启蒙，
这个英文你一看就很清楚明白了。
啊，英文一睇就好明白啦。
是让光照进来，
系让光照入嚟。
Enlightenment 啊
，Enlightenment，
当那个光开始照耀进来，
当呢个光开始照入嚟，
什么意思呢？
点解呢？
我们以前在黑暗的里面，
我哋以前喺黑暗里面，
我们以前没有思想，
我哋以前冇思想，
我们以前全部被人家压榨，
以前被人压榨，
被人指使，
被人指使。
现在光照进来了，
而家光照入嚟，
我们看到了自己了，
我哋睇到自己，
哇，这叫做启蒙了，
呢个叫做启蒙。
所以到了十九世纪以后，
所以去到十九世纪之后，
我们就发现一种思想叫做实证主义，
我哋发现一种思想叫做实证主义。
什么叫实证主义？
咩叫实证主义？
拿证据来，
攞证据嚟。
给我看到，
俾我睇到；
我给我摸到，
俾我摸到；
给我感觉到，
俾我感觉到。
哦，这就是实证主义了。
啊，这个就系实证主义。
一切的事物都要用感觉经验加以验证，
一切嘅嘢都要用感觉嚟加以验证。
这个不仅是影响了我们的自然科学界，
这个不单影响我哋嘅自然科学界，
对于人文社会学界的影响也非常大，
对人文社会影响亦都好大。
一切都要用证据，
一切都有证据，
要有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证据才算数，
要睇得到摸得到谂得通先至算。
这个叫做实证主义，
这个叫实证主义。
好，实证主义发展到我们今天二十世纪，
实证主义发展到我哋而家二十世纪，
到了，尤其到了我们现在二十一世纪哈，
甚至嚟到二十一世纪，
我们就发现它出现一个思想，
我哋发觉佢而家出咗一个思想，
我们称它为唯物的科学主义，
我哋叫佢做唯物嘅科学主义。
一切都要看得见，
一切都要睇得到，
一切都要摸得着，
一切都要摸得到，
一切都要用我们的感觉，用我们的理性能够分析得出来，
用我哋嘅感觉理性嚟到分析到出嚟。
所以这样我们就觉得，哈，你看，就是经过我自己亲自验证过的，那才是真的。
所以就要经过我自己亲自验证过嘅，咁先至系真嘅。
这就是把自我找出来了嘛。
咁就系将自我揾到啦。
所以第一个方法是从希腊的思想方式去寻找自我。
第一个就是从希腊那个方法去寻找自我。
那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归纳一下。
那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简单的归纳一下。
它是从理性科技。
它是从理性科技。
可以看见，可以触摸，可以想通的这几个层面去认识人，去寻找人。
是可以用可以看到，可以摸到，可以想通这个层面去认识人，去找到人。
所以我把这种哈，我称它叫做 KQ。
我叫做将呢啲叫做 KQ。
K 就是 knowledge，K
就系 knowledge。
knowledge quotient，knowledge
quotient。
啊，所以说它是学，你就可以知道。
佢系学，你就可以知。
我用我的努力，用我的思考，我就可以知道。
用我嘅努力，用我嘅思考，我就可以知道。
所以证明我的存在。
所以证明我嘅存在。
所以我们称它这叫做 KQ， 叫做学识的常数。
我哋叫佢做 KQ， 呢个叫学识嘅常数。
好。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罗马方式。
好，第二种方式就是罗马方式。
从罗马的制度里面去寻找人。
从罗马的制度里去找到人。
我们知道罗马是很讲究法律制度的。
罗马是很讲究法律制度。
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非常看重法律跟制度的社会。
我们现在的社会是很看重法律和制度的社会。
我们也都活在一个民主政治的一个潮流的里面。
我们都活在一个民主的政治的潮流里面。
那今年我们叫做辛亥一百年。
今年我们叫做辛亥一百年。
就是孙中山领导革命运动成功的。
这个就是孙中山领导革命成功的。
就是建立了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就是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所以我们华人对这个日子都很敏感。
所以我们华人对这个日子都很敏感。
我知道现在海峡两岸都在热烈展开辛亥百年的各种庆典活动。
现在海峡两岸都是非常的大的来庆祝这个辛亥百年的。
也举行很多的学术讨论会，在讨论这个辛亥革命是个多么重要的一个日子。
也都在学术讨论这个辛亥革命是几重要的日子。
所以这种从罗马而来的法律制度产生的民主政治变成我们人类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就是由罗马的法律制度演变到民主政治。
但是我们会发现这一个方式来找人，
但我发现这样的方式去找人
是找人跟人中间的关系，
是找人和人中间的关系。
所以我说这是从人活在社会文化中的角色互动，
这就是人活在社会文化中的角色互动，
来认识人，来寻找人，
来认识人，来寻找人。
所以人跟人中间的相处，
所以人同人之间的相处，
人跟人中间的互动，
人同人中间的互动，
我们称它是一种情绪的一种互动关系。
我们称它是一个情绪的互动关系。
所以它是 emotional 的 quotient。
它是 emotional quotient。
我们称它为 EQ 了，
我们叫它做 EQ。
好，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两个找人的方式，
我们发觉这两个找人的方式
都是在人的主体性的外面去找人，
都是在人的主体性的外面来找人，
用我的思辨去分解，去分析，
用我思考去分辨，去思考，
把我放在一个制度的里面去找到我的定位在哪里，
将我在一个制度里面来找到我的定位在哪里。
所以用客观的思考验证，
所以用客观的思考来验证，
或者是由人制定的法律制度，
或者是用人制定的法律制度
来找人客体性的存在，
嚟喺度揾人客体上嘅存在。
这种的讨论，
呢种嘅讨论，
这种的思考，
呢种嘅思考，
强调的是人有什么，
强调嘅系人有乜嘢。
这个人在这边，他拥有些什么东西？
呢个人喺呢度，佢拥有啲乜嘢？
从有东西来回过来看人的本体，
从有之后嚟睇人嘅本体。
好，那么这是第三种。
第三种
我们称之为希伯来式，
我们称之为希伯来式，
就是宗教改革运动，
就是宗教改革运动。
你会发现哈，马丁路德宗教改革运动是1517年，
你会发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是1517年，
也就是16世纪初，
也都是16世纪初。
所以这三个找人运动 都是在16世纪开始的。
所以这三个文人运动都是在16世纪开始的。
那么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他所强调的是什么呢？
那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强调的是什么呢？
他强调从神跟人的关系来肯定人的独特价值。
他是从人和神的关系来肯定人的独特价值。
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刚讲过了黑暗时期三大问题，对不对？
我们讲过黑暗时期三大问题，是不是？
所以现代化也是从这三点来解决它。
所以现代化也都是用从这三点来解决。
好，所以他马丁路德的这个他就强调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
马丁路德强调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
因为马丁路德他强调，
因为马丁路德强调
每一个人都应该读圣经，
每一个人都应该读圣经，
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
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
每一个人都可以祷告，
每一个人都可以祷告，
每一个人都可以跟上帝交往，
每一个人都可以同上帝交往。
你这个话听现在听好像没什么了不起哈。
你这个话现在听就没什么特别。
如果400年以前你讲这个话的话，
400年前如果你讲这个
话，你就会绑在火柱上把你烧死，
你就会被绑在火柱上被烧死，
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
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你这个凡夫俗子老百姓你怎么可以去跟上帝交往开玩笑啊？
你个凡夫俗子老百姓怎么可以跟上帝交往？
上帝是多么神圣的，
上帝是多神圣，
上帝的话是多么神圣的，
上帝的话是多神圣。
你们这些老百姓哪里可以直接去见上帝？不可以的。
你们这些老百姓怎可以直接去见上帝啊？
但是马丁路德他强调，
但是马丁路德强调，
马丁路德他读圣经的时候他发现圣经中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马丁路德读圣经的时候 发觉圣经讲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每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都是一样的，
因为上帝就是我们的天父，
上帝就是我们的天父，
所以我们都是他的儿女，
我们都是他的儿女。
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我们当然可以亲近他，
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
我们当然可以靠近他，
当然可以靠近他。
所以我们不需要中间有任何的媒介来取代我们跟上帝的直接的关系，
所以我们不需要中间有任何的媒体来取代我们跟神的关系。
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的面见上帝，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的面对上帝。
这一种认识人的方式，
这一种认识人的方式，
是强调人跟上帝中间的直接的关系，
是强调人和神之间的直接的关系。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
所以我们说它是人面对自己接纳自己，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人面对自己接纳自己。
你要看重你自己，
你要看重你自己，
你非常值钱，
你非常值钱，
因为你是上帝所爱的，
因为你是上帝所爱的，
因为你是上帝所造的，
因为你是上帝所造的，
因为你是属于上帝的，
因为你是属于上帝的。
这位荣耀尊贵的上帝他爱你，
这个荣耀尊贵的上帝他爱你，
对，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很重要。
不管你是谁，
不理你是谁，
不管你是什么肤色，
不理你是什么肤色，
不管你长得美还是长得不美，
不理你靓还是丑，
不管你开什么车，
不理你开什么车，
或者你没有车开，
或者没有车开，
不管你住什么房子，
不理你 住什么屋，
不管你读了几个博士，
不理你读了几个博士，
或者你一个博士都没有读，
或者一个都没有，
在上帝的眼光中，
在上帝的眼里，
他从来不看这些东西，
他从来不看这些东西，
他只看你是不是一个人，
他只是看你是不是一个人。
你只要是一个人，
你只要是人，
不管你有没有什么东西，
不理你有什么，
你外面有任何东西对他他都不重要，
你外在有什么对他都不重要。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知道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思想，
我们知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思想，
其实就是回复到基督教信仰的本身，
其实就回到基督教信仰的本身，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所以我们就能够接受自己，
所以我们就能够接受自己，
我们也能接纳自己，
我们都要接纳自己。
各位能够接受自己，能够接纳自己，
能够接受自己接纳自己，
这个是学校教不会的，
这个学校教 不会教得到的。
有些人读了好几个博士还是不能接纳自己，
有些人读了几个博士都不能够接纳自己，
有些人有了很多钱还是不能接纳自己，
有的人好多有了很多钱也都未必能够接纳自己，
有些人买了好多栋房子他还是不能接纳自己，
有很多人买了很多栋 屋都不可以接纳自己，
他买很多房子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能接纳自己，
他买了很多屋就是因为他不能够接纳，
因为他总要跟别人比，
因为他就是要跟人家比。
哇，那个家伙有五栋房子啊！
啊，那个人有五，
那我一定要六栋才行，
我一定要六间啊。
所以他不是用他自己的价值，他是用有几栋房子来看自己的价值，
他不是用自己的价值，他是用有几间屋来 确定自己。
所以一个人真的能够面对自己，接纳自己。
所以一个人真系可以面对自己，接纳自己，
他才拥有真正的智慧。
佢先至拥有真正嘅智慧。
我们说智慧 wisdom，
我哋讲智慧 wisdom，
跟 knowledge 不一样。
跟 knowledge 唔一样。
knowledge 是可以用功读书就可以得来的。
knowledge 用功读书就可以得来。
努力去研究就可以得来的。
努力去研究就可以。
但是怎么样去接纳自己？
但是怎样去接纳自己？
怎么去面对自己？
怎样去面对自己？
怎么去认识自己？
怎样去认识自己？
哇，这个是完全是你的智慧达到的一个程度。
这个完全是你自己的智慧才能够达到的。
所以我称这个叫做 IQ。
我称这个叫做 IQ。
我下面会解释哈，我讲的 IQ 跟你们理会的 IQ 可能不太一样。
我一会解释，我讲的 IQ 跟你们领会的 IQ 可能不一样。
IQ 是什么呢？
IQ 是什么呢？
因为英文的 I 永远是什么？
因为英文的 I 永远是什么？
永远怎么写？
永远是怎么写？
永远大写。
永远大写。
所以 I 永远是大写。
所以 I 永远都是大写。
我一点都不小。
我一点都不小。
我也许什么都比不上你。
我或者什么都比不上。
但是我到上帝的面前。
但是我到上帝的面前。
我就觉得我跟你完全一样。
我就觉得我同你完全一样，
这个很了不起哈。
这个好了不起。
这个思想影响了民主政治非常非常大。
这个思想影响了民主的思想非常大。
我们现在常常都讲民主哈。
我们现在常常讲民主。
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民主啊，缺少了这个精神。
但我现在讲的民主缺少了这个精神。
真正的民主就是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他的地位是完全一样的。
真是民主就是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的地位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民主政治发展史上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所以在民主政治发展上有一句很出名的话。
他说君王也好。
他说君王也好。
乞丐也好。
乞衣也好。
可以同时并肩跪在上帝面前祈祷。
可以一起并肩跪在上帝面前祷告。
这什么意思啊？
这个什么意思？
上帝眼睛看到了什么？
上帝眼里面看到什么？
他有没有看到君王跟乞丐啊？
他有没有看到君王和乞衣？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吗？
有没有？
他看到了什么？
他看到什么？
他看到了两个人。
他看到两个人。
他不管你是君王还是乞丐。
他不理你是君王。
君王也好，乞丐也好，可以同时并肩跪在上帝面前祈祷。
君王也好，乞衣也好，可以并肩跪在上帝面前祷告。
这是民主政治一个非常重要的根源。
这个民主政治非常重要的根源。
这个 IQ 如果能够到了这个，如果能够了解这就是我的 IQ 的话，这个是不得了的智慧常数。
如果这个可以了解这个是 IQ 的话，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常数。
当然我们说希伯来宗教改革运动带来另外一个，
但是我们也都是希伯来宗教改革方式，但是另外一个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勇敢地面对上帝，
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勇敢地面对上帝。
你来到上帝面前你不需要害怕，
你来到上帝面前你不需要怕，
因为圣经上讲得非常的清楚，
因为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
耶稣说我来就是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我来就是要拯救失丧的人。
所以我们刚刚唱的诗歌，
所以我啱唱嘅诗歌
啊，也许你很灰心，也许你很失望
啊，或者你好灰心，或者你好失望。
其实最危险就是我们自己看不起我们自己。
其实最危险就系我哋自己睇唔起自己。
我们平常也许觉得啊，要装扮一下自己哈。
我哋平时可能话要扮一下自己。
但是有时候说，当我们独自面对自己的时候，
但系当我哋独自面对自己嘅时候，
我们真的在那边捶胸顿足，我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就会抌心抌肺话，
我们自己都不能接纳我们自己，对不对？
我自己都唔能够接纳自己。
但是感谢主，
但是感谢主，
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当中，
在这样的状况中，
我们面对上帝，
我们面对上帝。
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是什么？
宗教改革运动带来了什么？
让每一个人都勇敢地面对自己，
让每个人都勇敢地面对自己。
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因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
上帝只看我是一个人，
上帝只是看我是一个人。
所以当我们能够面对自我的时候，
当我能够面对自我的时候，
我们也就能够面对上帝，
我也都能够面对上帝。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坦然无惧，
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坦然无惧，
我们可以向他祈求任何事情，
我也可以向他祈求任何事，
然后我们也能够追求终极永恒的意义，
我们都可以追求终极永恒的意义。
所以这个部分的长数，
所以这个部分的长数，
我称它为上帝的长数，
我称它为上帝的长数。
所以你现在简单回忆一下哈，
所以简单的回忆一下，
文艺复兴应该带给我们的四种根本的东西啊。
文艺复兴带给我们四种根本的东西。
我们说第一个带给我们的是 KQ，
第一个就是 KQ，
是希腊，
是希腊。
第二个罗马，
第二个是罗马，
带给我们人跟人怎么相处。怎么接触？
代表我们人同人怎样相处？
这是 EQ，
这个是 EQ。
然后我们看到，
然后我们看到
信仰宗教带给我们的是什么？
信仰同宗教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面对自己，
让我们知道怎样面对自己，
怎么样接纳自己，
怎样接纳自己，
也知道怎么样去追寻上帝，认识上帝，
也都知道怎样去追寻上帝，认识上帝。
所以我们说现代化的追寻，
所以我说现代化的追寻，
从十六世纪开始的现代化，
从十六世纪开始的现代化，
它带给我们这 四个层面的满足，
它带给我们这四个层面的满足。
换句话说，当时的人类经过了很多年的思考以后，他们发现如果没有在四个层面上找到生命的意义跟价值，我们就不能解决我们真正的问题。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办法在这四个层面找到我们找到我们的价值，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我们可以讲了，从四百年前开始，
所以我们说从四百年前开始，
我们人类就开始有这四个方面来追寻现代化，
我们人就从这四个方面来追寻现代化。
好了，那我们说从十六世纪到现在，
好了，我们说由十六世纪到现代，
四百多年过去了，
四百多年过去了，
那我们有没有追寻到现代化呢？
我们有没有追寻找到现代化呢？
我不晓得你的答案是什么，
不知道你的答案是怎
样。我们在北加州，这是科技非常发达的地方，
我们北加州科技非常发达，
是当代科技最先进的地方，
是当代科技最先进的地方。
那我们说科技发达就是现代化吗？
我们说科技发达是不是就是现代化呢？
我们也会说啊，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
我们都说我们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
美国当然是个民主自由的地方。
美国当然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
台湾也是个民主自由的地方。
台湾也都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
现在中国大陆也越来越开放。
现在中国大陆也都越来越开放。
啊，我们说这就是现代化。
我们说啊，这样就是现代化了。
可是，有时候我们也难免觉得奇怪哈。
但是又难免又觉得有点奇怪。
我们台湾在差不多六十年代左右，
我们台湾大概在六十年代的，
就是我读大学的时期，
就是我读大学的时候。
哇，那个时候啊，我们真的是很辛苦
啊，那段时间真的很辛苦，
要读大学很困难，
要读大学很辛苦，
从初中毕业从小学毕业考初中就要淘汰一批人，
从小学
毕业初中
去到初中就要淘汰一批人，
初中毕业进高中又淘汰一批人，
由初中毕业到高中又淘汰一批，
等到高中毕业进大学，
等到高中毕业入大学，
我那个时期大概只有30%最多能够进到大学，
我那个时代可能只有30%可以入到大学。
哇，那时候教育真是不普及
啊，那时教育很不普及。
我们觉得台湾啊，如果要现代化，
我们说啊，台湾如果现代化，
一定要加强教育，
一定要加强教育，
要发展科技，
要发展科技，
因为那个时候台湾的科技很落后，
因为那时候台湾的科技很落后，
要发展科技，
要发展科技。
那个时候台湾的社会也非常不开放，
那时候台湾的社会也都非常不开放，
我们说是威权统治时期，
我们说是威权统治时期，
很不自由，
很不自由。
我们说如果将来有一天台湾这个社会开放了，
如果我们说有一天如果台湾社会开放了，
我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提高了，
我们物质生活的条件，
我们台湾就到达现代化了，
我们的台湾就去到现代化了。
台湾从六十年代开始就在这四个方面努力，
台湾在六十年代开始就从这四个方面去努力，
教育普及，
教育普及。
今天在台湾，
今天在台湾
考不去大学很难啊，
考不到大学很难啊，
今天是很多大学在忧愁啊，找不到学生怎么办？
现在是大学忧愁，找不到学生。
所以教育非常普及，
所以教育非常普及。
现在台湾的科技也相当的发达，
现在台湾的科技也都相当发达，
很多电子业很多东西都是在世界上都是领先的，
很多电子的科技都在世界上是领先的。
台湾的社会非常开放，
台湾的社会非常开放。
哦，你如果看台湾的电视，你就会发现，对不对？
如果看台湾的电视，你就会发现，
台湾骂总统最好玩。
台湾闹总统是最好玩。
啊，政治人物是真是官不聊生。
政治人物官不聊生，
天天被骂，
日日被人闹。
所以社会非常开放。
所以社会好开放。
那生活也进步享受。
生活也都进步享受。
啊，那你说台湾是现代化不错了？
咁你话台湾系现代化，
达到了当初的四个标准。
已经达到当初的四个标准。
可是台湾真的很快乐吗？
但是台湾真的很快乐吗？
台湾就没有问题了吗？
台湾就没问题了吗？
台湾的人真的是那么幸福美满了吗？
台湾人真的这么幸福美满吗？
我八十年代开始进到中国大陆。
我八十年代开始进入中国大陆。
那时候中国大陆也开始要追求现代化。
那时中国大陆也都开始要追求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
四个现代化。
我最初到中国大陆去，我所有的演讲都讲现代化。
我最初去到大陆，我所有的演讲都是讲现代化。
所以如果我有一点受欢迎，大概因为我讲这个问题。
如果我有一啲欢迎，可能就因为我讲这个问题。
正是他们需要的东西嘛。
因为这个就是正是他们需要的东
西。就讲现代化。
我就讲现代化。
现在中国大陆现代化快得不得了啊。
哦，现在中国大陆现代化快得不得了。
哇，我刚刚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哦，我刚刚去中国大陆的时候。
你要打个电话很难哦。
你要打个电话都很难。
谁有电话打？
哪个有电话打？
一个村庄只有一个电话。
一个村只有一个电话。
还有广播。
还有广播。
啊，哪一家哪一家你有电话你过来接。
哇，哪家哪家你有电话要来接吧。
哦，我就觉得怎么中国大陆那么落后啊。
哇，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么落后啊。
我们刚刚去中国大陆的时候。
我们刚刚去中国大陆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上厕所很痛苦啊。
啊，我发现去厕所 很痛苦啊。
所以我们说中国大陆那个时候真的，那个真的是很落后，可以说。
哇，中国大陆那阵时真的很落后。
大概就是三十年左右啊。
但是就是三十年左右。
你今天去中国大陆看看。
你今天去大陆看看。
哇，你会吓坏了，对不对？
哇，你会吓亲。
教育越来越快。
教育越来越快。
知识水平越来越高。
知识水平越来越高。
科技越来越发达。
科技越来越发达。
现在大陆的朋友到各处去旅行都非常受欢迎。
现在大陆的人去周围旅行都非常受欢迎。
因为你们是财神啊。
因为他是财神。
哇，到处都欢迎啊。
哇，去哪里都被欢迎。
哇，中国大陆的朋友一出手，哇，这个那个钞票很不要钱就丢出去了。
中国大陆的人一出手，好几支钱不是钱。
我刚刚去大陆的时候，我觉得大陆的朋友真的很穷啊，那个时候。
我刚刚去大陆的时候， 大陆的朋友真的很穷。
我交往了很多在大学教书的朋友，
我交往好多在大学教书的朋友。
那个时候他们的薪水只有300块钱人民币。
那时他们的薪水只是300元人民币。
算是大陆高薪水了，那时候。
算是大陆 高薪的。
开玩笑。
真开玩笑。
300块钱怎么活啊。
哇，300元怎么过啊。
但是现在呢。
但
是
现在呢。
哦，现在不得了。
现在不得了。
现在中国大陆在各方面真是快得不得了。
现在中国大陆在各方面都是快得不得了。
我们说那中国大陆当然现代化了嘛，是吧。
对吧，中国大陆现在当然是现代化了。
可是中国大陆现在社会问题越来越多。
但是中国大陆现在社会问题越来越多。
犯罪问题越来越多。
犯罪问题越来越多。
家庭问题越来越多。
家庭问题越来越多。
两性关系越来越严重。
两性关系越来越严重。
诶，奇怪，你说现代化不是就是天堂吗？
好吧，奇怪了，现代化不是天堂来的吗？
那为什么这些现代化出了问题呢？
为什么现在全部都出了问题呢？
我是读历史的哈。
我是读历史的。
所以我要从历史上来解释。
所以我要从历史来解释。
我刚刚先分析过了，
我刚分析过了。
十六世纪开始的现代化有着三个方面。
十六世纪的现代化开始的现代化有三个方面。
有四个不同的 Q 出现啊。
有四个不同的 Q 出现。
好，那我们看看。
啊，我们看一下。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说哈，人的独特性啊获得确认哈，它是从人的主体性出发，是问人是什么。
这个人的独特性是获得确认。是从人的主体性出发，是问人是什么，
这个是非常重要哈。
这个是非常重要。
希腊罗马从 问人有什么，
希腊的罗马问人有什么。
但是宗教改革运动，基督教的信仰带来是问人是什么。
但是基督教和宗教的现代化是问人是什么。
这两个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考，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思考。
好了，那我们就来问一下了。
那我们就问一下了。
那这四百年来究竟怎么样呢？
这四百年来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可以看到
希腊罗马是人有什么找人运动。
希腊罗马是有什么人，
是从人的外面去找人，
是说人去外面来找人。
那希伯来就基督教是从人的本体 从主体去找人。
希伯来就是个主体性，就是说人是从里面去找。
所以他问的是人是什么，
他问的是人是什么。
所以一个是有，一个是是，
一个是有，一个是是。
我们今天的人类哈，
我们今天的人类
都喜欢看有这个字，
我们都希望看有这个字，
但是忽略了是这个字，
忽略了是这个字。
所以你会发现这四百年来的现代化，
所以你发现这四百年来的现代化
结果是怎么样呢？
结果是怎么样
呢？我们剩下两个东西哈，
我们剩下两个东西。
我们可以看到外在客体的找人运动，
我们见到外在客观的找人运动
大获全胜，
大获全胜，
对不对？我们现在现代化看到表面的现象都是这些的嘛，
我们现在现代化见到的全部都是这些东西。
可是呢，
但是呢，
只有这个希腊跟罗马，
但是只有希腊和罗马
失去了那个宗教信仰的结果是什么呢？
失去了这个宗教信仰的结果是什么呢？
那我们就现在21世纪我们叫做后现代，
现在21世纪我们叫做后现代。
所以现在如果你说现代已经落伍了，
如果你说现在是现代已经落伍了，
说我们是 postmodernism、啊、那就比较了不起一点、
我们是 post 是后就了不起了。
那么现在中国大陆也讲新马克思主义，
现在中国大陆说新马克思主义，
这两派的学者他们对于所谓的现代化都有一些讨论、
这两派学者对了现在现代化都有一种讨论。
好，我这边列了一大堆，
我列了一大堆，
你可以看到从理性主义开始，
从理性主义开始，
然后就是实证主义，
就是实证主义，
然后就是唯物科学主义，
就然后就是唯物科学主义
啊，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对不对？
这个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
我们往下再看，我们就会发现一连串的东西出现了。
我们再看下去就有一连串的东西，
因为我们只要求看得见、摸得着、想得通的，
因为我们只要看得到、摸得到、想得通的，
我们只要求立即就可以验证的，
我们要求即刻可以验证的，
所以我们就越来越熟识化。
所以我越来越熟世化，
所以这个 secularization 我们越来越活在这个世俗的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世俗里面，
我们越来越强调我们的感觉跟经验，
我们越来越强调我们的感觉和经验，
所以今天现在人都活在感觉经验的范围的里面，
所以我今天大家都活在感觉和经验的里面，
因为我们都活在感觉经验的里面，
因为我们都活在感觉和经验里面，
所以我们的两性关系啊，
所以我们的两性关系啊，
就变成性，
我们就变成性
而没有爱，
而没有爱。
这个在六十年代时期，
这个在六十年代的时期，
美国这个哈佛大学的 Solokin 教授就已经警告当代的美国。
这个六十年代有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已经警告美国，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American Sex Revolution。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American Sex Revolution。
他说啊，十九世纪有一个重大的革命。
19世纪有一个重大的革命，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不理你愿不愿意，
都把你改变了，
都将你改变了。
这个运动叫什么运动呢？
这个运动叫什么运动？
叫做工业革命，
叫做工业革命。
你承不承认？
你承不承认？
不管你愿不愿意，
不理你愿不愿意，
不管你感觉到没有感觉到，他都把你改变了，
不理你感觉到感觉到，
那就是工业革命，
他都可以，他都改变了。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对不对？
这个是工业革命。
然后他说，他说二十世纪也有一个革命。
他说二十世纪也有一个革命。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不理你愿不愿意，
不管你知道不知道，
不理你知不知，
都把你改变了，
都将你改变。
那个运动叫做性革命。
这个革命叫做性革命。
哇，当时，哎呀 ，Solokin 教授，你何必讲这种吓人的话嘛，对不对？
当时人哋话啊，这个教授，点解你要讲咁吓人嘅话？
工业革命大家都承认嘛，对不对？
工业革命大家都承认啦。
你说什么性革命，怎么可能呢？
你话乜嘢性革命，点样可能呢？
但是从 Solokin 到现在差不多五十年，
但是从 Solokin 到而家大概五十年，
我们发现他讲的话完全应验。
我哋发觉佢讲嘅话完全应验。
今天的两性关系，
今日嘅两性关系，
只有性没有爱，
只有性冇爱。
这个 Solokin 讲得非常清楚。
呢个 Solokin 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只有性可以立刻验证，
因为只有性可以即刻验证，
爱是没有办法用你的感觉经验直接立刻就可以验证出来的。
啊，爱是没办法用感觉来到即刻验证。
所以他说我们的文化现在有个现实叫做性化，
我们现在的文化有一个、叫做性化。
这几个字都是 Solokin 把它写出来的，
这几个字都是 Solokin 将它写出来的。
Sexualization
然
后新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这些东西也很快就出现了，
然后新马克思主义、所讲的 强调嘅，亦都好快出现啦。
我们会嘲笑以前的人，
我哋会嘲笑以前嘅人
啊，说他们没有知识，
话佢哋冇知识，
所以他们见山就拜山，
话佢哋见山就拜山，
见水就拜水，
见水就拜水，
见一棵大树就拜一棵大树，
见棵大树就拜大树，
这叫做拜物教，
呢个叫拜物教。
可是我们现代人呢？
但我哋而家嘅人呢？
他说我们现代人啦，
我哋而家嘅人
就拜商品，
我哋就拜商品，
所以我们叫做商品拜物教，
我哋叫商品拜物教。
哎，我发现真的是如此，
我发觉真系咁样。
很多人拼命赚钱是为了什么？
好多人拼命赚钱为咗系乜嘢？
要买个市场上，
要买个
市场上摆得出来的东西。
哦，要买个市场上即攞得出嚟嘅嘢。
啊，一个男孩子，穷的时候啊，买一部破车子就开了。
一个男孩穷嗰时就买部烂车开。
等他做事了以后，赚了钱以后，
等佢做嘢搵到钱啦，
他就开始要换车了。
佢就要换车啦。
要越换那个牌子越贵。
越换个牌子系越
贵。他觉得我的身份如果不开这个车太丢脸了。
佢话我身份如果唔开呢个车就太过丢脸了。
我们的房子要越买越大。
我哋嘅屋系要越买越大。
所以我们就拼命分期付款。
所以就拼命咁嚟分期付款。
我不太喜欢分期付款这个字眼哈。
我唔系好中意分期付款呢个字。
我觉得分期付款其实就是分生命付款。
我觉得分期付款其实是分生命嚟付款。
因为你本来不需要那么多钱的嘛。
因为你本来不需要咁多钱，
你为了买一个房子，
你为了买一间屋，
你为了买一个车子，
为了买一架车，
你为了跟隔壁比看谁比较有钱，
你要为了同隔离比较边个又比较
有钱，所以你就拼命出卖你的体力，出卖你的智力，出卖你的时间，出卖你的家庭去换钱，
所以你就出卖你的时间、金钱、家庭嚟到换钱，
所以这叫做商品拜物教，
呢个叫商品拜物教啊。拜物教，
拜物教啊，
拜物
物体
嘅物。
有一次一个朋友送我一件衣服，
有一次个朋友送我一件衫，
哎，我看还不错啊，
我睇下都唔错。
可是我觉得有一个缺点，
但我觉得有一个缺点，
他这个胸前呢，有一个大招牌，
佢个胸前有个大招牌。
我心想说，我穿衣服为什么要有他的招牌呢？
我话我着衫点解要有佢嘅招牌呢？
我就把它拆掉了，
我就将佢拆咗，
拆完以后我就穿件衣服出去了。
拆完之后就着住件衫出去。
正好碰到送我衣服的人，
啱啱就遇到送件衫俾我嘅人。
他就看着我的衣服看了半天。
佢睇住我件衫睇咗半日。
我说哎呀，我说谢谢你啊，这衣服是你送给我的，很合身哎，穿起来很不错哎。
我同佢讲话啊，多谢你啊，呢件衫你送俾我嘅，好合身。
他就看了半天说，那那那那那，他讲不出了话来了。
佢就指住嗰度啊，咁嗰讲唔出嘢。
你那个招牌呢？
佢话你个嗰个招牌呢？
哦，我说招牌我拆掉了。
我话招牌我拆咗啦。
哎呀，他脸都变啦。
啊，佢面色都变咗。
他说你要知道啊。
我话你要知啊。
你这件衣服最值钱就是那个招牌啊。
我话你呢件衫最值钱就系嗰个招牌。
你把这个招牌拆掉，你穿这件衣服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话你拆咗呢个招牌，着呢件衫仲有咩意思？
我听到我觉得很奇怪啦。
我听咗就觉得好奇怪。
究竟是我穿衣服还是衣服穿我？
我佢话我着衫定系衫着我？
我穿衣服觉得很舒服，对不对？
我着衫觉得好舒服。
我穿衣服觉得它很能够保暖或者很凉爽，那就很好了吗？
我着衫只要佢保暖或者凉爽咁就好好啦。
穿这件衣服就要别人看，我穿的是名牌，你要小心一点啦。
佢话你着呢件衫就要俾人睇你着名牌。
我后来才了解咧，不是为了穿衣服。
我后来发现而唔系为咗着衫。
我也最近想。有些女孩子买一个皮包，哇，贵得不得了哈！
我话谂下，有啲女孩子买手袋好贵，
那贵得没有道理啊！
贵到冇道理。
我这个傻瓜，我称进去，它究竟贵在哪里？我就一定要研究它贵在哪里哈！
我呢个傻瓜就喺度研究到底佢贵喺边度。
我后来发现贵在那个牌子，
后来发现贵嘅净系一个牌个招牌。
所以很多人，我怎么可以不挂这个包包呢？
有好多人就话我点样可以唔挂呢个包包？
我如果不挂这个包包。
我唔挂呢个手袋，
我怎么跟旁边那个人比啊？
我点样同隔篱嗰个比啊？
他的包包比我的包包贵很多啊！
佢嘅手袋比我嗰个贵好多啊！
所以这些都叫做商品拜物教，
呢啲都叫商品拜物教。
当我们不小心落在商品拜物教里面的时候，
但我唔小心落喺商品拜物教，
我们就完全被他控制，
我就完全俾佢控制，
我不见了，
我就唔见咗啦。
要看他怎么说，
要睇佢点话。
哇，他今天推出了一个流行品，
佢今日推出一个流行品，
我就拼了命去买，
我就。拼命去买，
我天天加班，
日日加班，
我天天痛苦，
日日痛苦，
我就是要买，
就是要买，
我不买就是不行，
唔买唔得。
有些人是我骗我要去买，
我呃我都要买，
甚至于有些人就出卖自己要去买，
有啲人就出卖自己都要去买。
这商品拜物就把自己卖掉了
啊，商品拜物教就将自己卖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会发现我们就越来越物化。
在这个情形，我们就发觉我们越来越物化，
我们被物所控制，
我们被物来控制。
然后我们在跟人接触的时候，
然后我们是跟人接触的时候，
跟自己接触的时候，
跟自己接触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自己接触的经验哈？
不知道你有没有跟自己接触的
经验。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接触自己啊。
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接触自己。
人是会面对自我的，
人是会面对自我的，
人会要看自己的，
人是会看自己的。
我们慢慢发现我们已经不看自己了，
我发觉有没有我们已经不看自己了。
所以下面我们就叫做 secondary relations，
我们下面看到就叫 secondary relation，
我们就变成一个，一切都变成一个次级关系，
我一切都变成一个次级的关系。
所以有一位学者写了这本书
啊，有位学者写了这本书
叫做 I thou
啊，他说 I thou
都变成 I eat，
都变成 I eat，
I thou 没有了，
I thou 没有了，
我没有面对我自己，
我没有面对我自己，
我对于我自己能不能站得直，挺得起胸膛，
我对自己可不可以站得直，挺得挺起胸。
第一个条件是我今天穿了什么衣服，
第一个关键就是我今天穿了什么衣服，
我背着什么包包，
我背着什么包，
我开着什么车，
我开着什么车。
所以我不敢面对我自己，
我不敢面对我自己，
我要靠外面的有来增加我的事，
我要靠外面的有来增加我的事。
我看人呢，
我看人，
我也不会直接看人了，
我也都不会直接看人了。
哦，我看到一个人，
我睇咗个人，
我从来没看到那个人，
我从来冇睇到呢个人，
我只看他背着什么包包，
我就睇佢孭住咩包，
我看他开着什么车，
睇佢开咩车，
我看他住在哪个区域，
睇佢住喺边个区，
我看他是什么职务，
睇佢系乜嘢职务，
看着这个我才回过头来看看我要怎么对待他，
睇完嗰个先至翻嚟睇下我点样对待你。
所以人跟自己的关系，
所以人同自己嘅关系，
人跟别人的关系，
人同人别人嘅关系，
都变成物的关系。
都变成物的关系，
都变成外面的有来决定我怎么去对待那个本体，
都从外面的有来决定我怎样对这个本体。
所以我们的层面只剩下一个层面，
所以我的层面剩下一个层面，
所以我们叫做 one dimensional，
所以叫做 one dimensional，
人变成 one dimensional 了，
人变成 one dimensional。
那我们知道人不是 one dimension 的
啊，我哋知道人唔系。
我们刚刚讲过文艺复兴以后的这个现代化运动，
我哋啱啱讲咗文艺复兴之后嗰现代化运动，
他们是要追求人的意义，对不对？
佢哋要追求人嘅意义，
要恢复人的价值跟意义，
要恢复人嘅价值同意义。
我们刚刚讲了四个 Q， 对不对？
我哋啱啱讲咗四个 Q，
如何面对自己？
如何面对自己？
叫做 IQ，
叫做 IQ。
如何面对上帝？
如何面对上帝？
叫做 GQ，
叫 GQ。
如何面对物质科技？
如何面对物质同科技？
这叫做 KQ，
呢个叫 KQ。
这四个 Q 啊，
呢四个 Q，
它必须要有啊，
佢必须要有啊。
那如果你的 Q 只变成只有一个 Q，
如果你个 Q 得翻一个 Q，
只会面对物质，什么都不会面对，
只系识得面对物质，乜嘢都唔会面对。
所以它叫做 one dimensional，
所以叫做 one dimensional。
one dimensional 的结果就不是人了
，one dimensional 嘅结果就唔系人啦。
所以人性不见了。
人性不见了，
然后越来越不是人了，
越来越不是人了，
所以我们叫做 dehumanization，
所以叫 dehumanization，
这是后现代学者的讨论，
在后现代学者的讨论。
我自己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自己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
这就是现代化吗？
这个就是现代化吗？
如果我们现代化的结果是 dehumanization，
如果我们现代化的结果是 dehumanization，
如果我们的现代化的结果是让我们只看到 it，
如果我们现代化结果只是看到 it，
那个人的尊严、人的意义、人的价值通通没有了，
人的意义、尊严、价值完全都没有了，
他怎么可能带来快乐呢？
他怎么会带来快乐？
他怎么可能带来 满足呢？
他怎么会带来满足呢？
所以我们会发现现代人什么都有了，
所以我们发觉现在人什么都有了，
我们有越来越高级的床铺，
我们有越来越高级的床，
越睡越睡不着，
越来越睡不着，
我们有越来越讲究的珍馐美味，
我们有越来越讲究的珍馐美味，
却没有甘之如饴的胃口，
但是就没有甘之如饴的胃口。
我们小时候，
我们小时候
家庭比较穷，
屋企好穷，
哦，吃饭的时候爸爸都要看着我们吃，
吃饭的时候爸爸都看着我们
吃，啊，少吃一点，
哇，吃少一点，
啊，要留给弟弟，
要留给弟弟，
现在的小孩可不是这样了哈。
你刚才塞了，
我看现在看到很多父母追着小孩子，哎，宝宝再吃一口，哎，宝宝再吃一口。
现在见到父亲追住啲细路仔话，啊，宝贝再食一啖，宝贝再食一啖。
我们现在已经吃都不想吃了。
我而家食都唔想食。
我们有越来越长的平均寿命。
我哋有越嚟越长嘅平均寿命。
我现在平均寿命真的不得了哈。
啊，而家平均寿命真系不得了。
姐妹们活得更长。
姐妹们活得更长。
75岁以上了。
75岁以上啊。
啊，所以。这个，但是我们平均生命活得很长，可是我们找不到内容跟意义。
我们平均生活虽然很长，但是找不到生命的内容和意义。
我们越来越会叫自由自由自由。
我们越来越懂得叫自由自由。
我们真的自由了吗？
我们真的自由吗？
我们用血汗挣来的自由。
我们用血汗赚来的自由。
把自己沦陷到更大的捆锁之中。
将自己沦陷去到更大的捆锁里面。
现在人被很多捆锁，
现在人很多捆锁。
我们有充分的性的自由，性的享受。
我们有充分的性的自由，性的享受。
可是我们失去了最珍贵的爱。
但我失去了最珍贵的爱。
我们每个国家都在拼命讲 social security。
我们每个国家都在讲社会安全制度，
可是我们却没有安全感。
但我们没有安全感。
我们天天不得已在妥协，
我们日日不得已的来妥协。
可是我们找不到和平，
但我们找不到和平。
我们有高等的学位，
我们有高等的学位。
我们有完善的教育，
有完善的教育。
但是我们却找不到人生的目标，
但找不到人生的目标。
我们找不到生命的智慧，
找不到生命的智慧。
我们有严密的法律规范，
我们有严密的法律规范。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消灭犯罪，
但没办法消灭犯罪。
我们有很好的民主制度，
我们有好好的民主制度。
但是我们看不到人性的尊严，
但看不到人性的尊严。
我们看不到社会的和谐，
我看不到社会的和谐。
我们在台湾经历了很多的选举，
我们在台湾经历很多的选举。
那每次的选举就是大伤害，
每次的选举都是大伤害。
哇，不把对方骂臭骂死，那就不能达到目的。
不将对方骂臭骂扁就不达到目的。
每一次选举以后社会就分裂，
每一次选举之后社会就分裂。
所以民主政治本身是要我们合而为一的嘛。
民主本来是要将大家合而为一。
可是我们今天有很好的民主政治，
但我们有好好的民主政治。
可是人性尊严社会的和谐都没有了，
但人性尊严社会的和谐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不到真，
在这些情况之下我们看不到真。
我们看不到善，
看不到善。
我们看不到美，
看不到美。
真善美都不见了，
真善美都不见了。
所以我们从真正的享受的标准中失落了，
所以我从真正享受的标准中失落了。
所以我们很悲哀的发现，
所以很悲哀的发现，
经过400年之后，
经过400年
怎么样？
怎样？
我们一起说好不好？
我一起说好不好？
人又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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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又不见了。
现代化，现代化的目的绝对不是让人不见嘛，对不对？
现代化的目的绝对不是
我们刚刚讲过嘛，对不对？
我们刚刚讲了。
可是为什么我们这400年的结果人又不见了呢？
但我为什么这400年的结果人又不见了呢？
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啊。
啊，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啊，所以我们回到圣经去看的话，
我们回到圣经里面看，
我们就会发现很多的东西哈。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东西。
这个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去讲了。为什么这个？哎 ，Enter。
OK。
好，那我就要从圣经上来看看我们的问题在哪里了哈。
我由圣经嗰度嚟睇下人嘅问题乜嘢。
我们刚刚已经谈过了嘛哈。
我哋啱已经讲过。
在现代化运动开始的时候，
喺现代化运动开始，
有希腊，
有希腊。
希腊要带给我们理性的思考，
希腊要带给我们理性的思考。
他要给我们 KQ，
他要给我们 KQ。
我们有罗马，
我们有罗马。
罗马要强调人跟人怎么相处，
罗马要强调人和人
要怎么样用法律制度用民主来规范我们的彼此相处，
要用法律来规范我们彼此的关系。
所以他有 EQ，
他有 EQ。
而希伯来的宗教改革运动，
而希伯来的宗教改革运动，
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让我们怎么样接受自己，
让我们怎么样去接受自己，
让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自己，
让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自己，
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怎么样，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是有绝对的价值，
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怎么样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有价值。
所以一方面让我们看 看到我的意义，
一方面睇到我嘅意义，
一方面看到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睇到我同上帝嘅之间嘅
关系。所以他有两个 IQ 跟 GQ，
所以佢有两个，一个就是 IQ， 一个是 GQ。
所以我们这样谈呢，我们就有四个层面，对不对？
所以我睇到嘅有四个层面。
这四个层面，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去看，
呢四个层面，我哋如果翻到圣经里面，
哎，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觉得好有意思，
因为在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
喺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
讲到耶稣的生命，
讲到耶稣嘅生命。
那时候他才十二岁，
嗰阵时佢先十二岁。
所以耶稣十二岁进到圣殿中去的时候，
所以耶稣十二岁入到圣殿嗰阵时，
他做了，大家就发现他，
大家发现佢，
就说耶稣十二岁，他的智慧，
耶稣十二岁，但系佢嘅智慧，
身量，
身量。
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
并且神和人喜欢他的心。
所以我们刚刚讲，智慧是面对自己接纳自我，
所以智慧是面对自己接纳自己。
身量当时只是物质肉体了哈，
身量就是
可以摸得到，可以看得到，可以感觉到这个部分，
可以感觉，可以摸到，可以看到。
神跟他的关系，
神和他的关系，
人跟他的关系，
人和他的关系。
所以你会发现耶稣有四个 Q，
所以你见到耶稣有四个 Q
啊，IQ、EQ、GQ、EQ 全部都有。
IQ、GQ、EQ、KQ
四个都有，
四个都有。
而且这四个哈，圣经上形容得很清楚啊。
而呢四个圣经上面写得很清楚，
是一起长，
是一起长，
不可以只长一个，
不可以只系长一个，
要四个一起长，
要四个一起长，
要同样的长，
要同样的长。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概念哈，我就想，这很合乎我们中国古人所谈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概念好似中国古人所讲的一个问题。
我们中国以前讲天人物我四面，
所以我们中国以前说天人物我四个层面。
所以我们说这四个面它要整合，
所以说这四个面要整合。
所以圣经中给我们讲到的生命是个全人的生命，
所以圣经里面说的人的生命是全人的生命，
人在中间，
人在中间，
他面对自我，
他面对自我，
那是 IQ，
他是 IQ。
他面对别人，
他面对别人，
那就是 EQ，
他就是 EQ，
就讲到人际关系，
就是人际关系。
他面对物质世界，
他面对物质世界，
那就是 KQ，
那个就是 KQ。
他面对上帝，
他面对上帝，
那就是他的这个 GQ，
那个就是他的 GQ。
我们如果要把这四个 Q 把它画一个圆，
我要将四个 Q 画一个圆，
必须完全均衡。
必须完全均衡，
他才能够画得出一个圆，
他才可以画得出一个圆。
所以为什么我们人类一直找不到人呢？
因为人类一直找不到人呢？
其实从远古开始，我们在这个四个 Q 里面缺少一环。
其实从远古开始，我们在四个 Q 里面，
或者缺少两环，
或者缺少了两环，
或者缺少三环，
或者缺少了三环，
那就不能画出圆来。
咁就画唔出一个圆，
因为从圆心到圆周必须等距离，你才能画得出圆。
因为圆心到圆周必须等距离，先至画出一个圆。
我们都要追求一个美满圆融的人生。
我哋要追求一个美满圆融嘅人生。
我们这个美满圆融的人生必须要这样，我们才能画得出这么一个圆来。
这个美满圆融嘅，要一个咁样嘅圆先画得出嚟。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呢个一个非常重要嘅概念。
我们就把这样来看，人有四个面相。
我哋咁样睇，人有四个面相，
就是天人物我。从中国来看，就天人物我四个面相。
从中国嚟睇，就天人物我呢四个面
相。这四个面相，我们把它分开来看，哈。
四个面相，我哋分开嚟睇。
往上看，
向上睇，
它就会有宗教的信仰。
佢就有宗教嘅信仰。
宗教信仰要求你求胜，
宗教信仰要求你求胜。
它诉诸于灵性的需求，
诉诸于灵性嘅追求。
它的表达的方式是敬虔。跟崇拜，
他表现的方式是敬虔和崇拜
啊。那么每个人也会面对物质和肉体的需要
啊，亦都是会面对物质的需要。
所以再往下走的话，
是向下走的，
就是科技跟物质，
就是科技和物质。
科技物质是求真，
科技物质是要求真，
它诉诸于知性，
它诉诸于知性，
知性的满足，
知性的满足。
所以它是采取分析跟研究的方法来进行的，
佢系采取分析同研究嘅方法嚟进行嘅。
那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自我，
每个人都会面对自我，
所以人有人文艺术的这个需求，
所以人有人文艺术嘅呢个需求。
这个部分是求美的，
呢个部分系求美嘅，
它是一种感性的诉求，
系一个感性嘅诉求。
这完全是直觉跟顿悟，
完全就系直觉同埋顿悟。
从某些情况嚟讲，它没什么道理讲的。
从某啲程度嚟讲系冇乜道理好讲。
你喜欢红色？
你中意红色？
我喜欢蓝色。
我中意蓝色。
你不要笑我。
你唔好笑我。
红色、蓝色，随便你，那无所谓。我就是喜欢红色。
红色、蓝色。
你就是喜欢蓝色，
无所谓，
没关系。
我中意红色，你中意蓝色，无所谓。
啊、这是从每一个人的个体性来看，
这个从每一个人的个体性来看。
然后我们反过来看另外一边，跟他平行的就是人跟人的关系。
我们反过来看另一边，就是人同人。
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社会生活，
没有一个人可以脱离社会生活。
所以社会生活中要求的就是彼此好好的相处。
社会、生活里面要求的就是彼此好好相处。
他是求善的，
他就是求善，
他是诉诸于德性的，
他诉诸于德性，
他注重的是伦理跟秩序，
他注重的是伦理和秩序。
所以我们说一个全人的追寻哈，耶稣基督在十二岁所表达出来的生命是这样的一个生命。
所以全人的追求，耶稣基督在十二岁的时候表现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各位你要注意到，这样的生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是非常复杂的生命，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那么简单。
上帝创造人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复杂的，
上帝创造人是非常的复杂。
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简化了，
千祈不要将自己简化。
我这几天我就会专门从这个角度去讲。
我这几天就会专门从这个
什么叫做四 Q？
什么叫四 Q？
你不要把自己简化，这个四 Q 跟四 Q 中间的彼此相互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四 Q 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说教育或者是辅导，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培养一个全人。
我们说教育的目的最终就是要培养一个全人。
全人是干嘛？
全人是做什么？
要美满圆融。
要美满圆融，
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化。
这个是真正的现代化。
好，那么所以我们简单就把今天的话我们就做一个小小的结论。
我们简单将今天的话做一个结论。
各位你会发现，
大家会发现
我们今天人被有所限制，
我们今天的人被有所限制，
我们活在外在的有当中，
我们活在外在的有当中，
所以我们只活在有中，
所以我们只活在有中，
所以我们就活在一个封闭有限的当中，
所以我们活在一个封闭有限的当中。
人不知道人是什么，
人不知道人是什么，
他以为有就是是，
他以为有就是是，
有不是是，
有不是是。
人没有活出人是什么，
人没活出人是什么，
这是我们今天现代人的最大的盲点所在。
这个就是现代人最大的盲点。
我明天会明天下午我会专门讲这个。
听日下午我专门要讲这个。
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哈，我们说今天很多学校都在推讲通识教育。
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现在很多学校都在推行通识教育。
在中国大陆在讲素质教育。
在中国大陆叫做素质质素教育。
你想这些东西都是在发现人只活在一个片面当中，他不会满足的。
他都是发现人是活在一个片面当中是不会满足的。
现在一般讲我们的 KQ 都不错。
我一般讲我们现在的 KQ 都不错。
我们的物质发展都不错。
我们物质发展都不错。
我们的科技也都不错。
我们的科技也都不错。
可是其他都没有了。
但是其他都没有了。
所以那不是教育的目的。
这些不是教育的目的。
所以今天台湾在讲通识教育，
台湾在讲通识教育，
中国大陆在讲素质教育，
大陆讲素质教育。
我在海峡两岸就专门讲这些问题，
我在海峡两岸就专门讲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但我们没有强调
教育的目的在培养一个主体性的人。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主体性的人。
你必须先是你自己，
你必须是先是你自己，
你所有的有才有意义，
你所有的有才有意义。
如果你不是自己了，
如果你不是自己，
那是很可怕的。
那是很可怕的。
你拥有越多，你的失望就越多。
你拥有越多，你的失望就越多。
所以我们说我们的教育啊，要培养一个认识自己有主体性的人。
所以我们的教育要培养一个认识自己有主体性的人。
我们不是去制造一个满足社会大机器的螺丝钉，
我们不是做一个满足社会大机器的螺丝钉。
所以一个美满圆融的人生，
所以一个美满圆融的人生，
也就是我们真正的现代化所应该追求的终极目的，
也都是我们真正现代化应该追求的终极
目标。所以我们说人要活在我们刚刚讲的这四种关系中的人生，
人要活在我们刚刚讲的四种关系中的人
生。这四种关系要平衡发展，
这四种关系要平衡的发展，
要无所偏废，
要无所偏废。
我们才能画出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圆，
我们才能画出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圆，
那时候我们才进入到真正的现代化，
我们那时候才进入真正的现代化。
所以我就想哈，我们 这一次来这边短短的几天，我希望从这个层面把我们的这个专题把它讲完。
所以我这几天希望在藉着这个这样的层面将这个专题讲完。
耶稣基督他自己说，
耶稣基督他自己说，
他说人子来，
说人子来，
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什么叫失丧的人？
什么叫失丧的人？
就是没有活出四个圆的人，
就是没有活出四个圆的人。
你这四个圆你少了任何一部分，你就画不出一个圆来。
你四个部分如果少出一个，就画不到一个圆。
所以耶稣说，我来我就是要把你生命的圆把它画出来。
说我来就要将你生命的圆画出来。
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里面，
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耶稣也讲得更清楚了。
耶稣讲得更清楚，
他说人子来，
说人子来，
我要叫人得生命，
是要为要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并且要得得更丰盛。
更丰盛是什么？
更丰盛是什么？
就是全人的生命，
就是全人的生命，
一个四个面的全人的生命，
一个四个面全人的生
命。所以我们做基督徒，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今天归信耶稣基督，
我们归信耶稣基督，
信仰要带领我们进到一个全人的丰盛的里面，
信仰要将我们带到一个全人的生命里面。
这个全人的信仰要成为我们未来的人生观跟我们的价值观，
这个全人的信仰是成为我们未来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当我们认清楚我们的目标以后，
当我们认清我们的目标之后，
我们的奔跑才有意义，
我们的奔跑才有意义。
如果我们没有认清楚目标，
如果没有认清目标，
我们奔跑随便怎么努力，
我们奔跑随便怎么努力。
如果你的目标错了，那是很可怕的。
如果你的目标是错的，就很可怕了。
我有一次跟我的学生说，
有一次我跟我 学生说，
他们毕业了，
他们毕业了，
他们就来说，哎，老师啊，给我们一句勉励的话吧。
啊，先生啊，给几句勉励的说话。
我就写了四句话给他们。
我就写了几四句话给他。
说错误的前提。
我错误的前提。
加正确的推论。
加正确的推论。
加
再加
狂热的执行。
狂热的执行。
等于万劫不复的悲剧。
万劫不复的悲剧。
我讲这话是因为我多年的思考。
我讲这个话因为我多年的思考。
我觉得我们现代人最大的危机，
我觉得现代的人最大的危机，
不是我们没有运用理性去分析，
不是我们没有运用理性去分析，
也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去追寻，
也都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努力去追寻。
我们现在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我们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我们生命的前提错了。
我们生命的前提错了。
你根据这个错误的前提去推论，
你根据这个错误的前提去推论，
然后你努力的去执行，
你努力去执行，
你越执行你就越进入万劫不复的悲剧里面。
你越执行你就越进入万劫不复的悲剧。
所以进入信仰，
所以进入信仰，
我们没有否定任何一面，
没有否定任何一面，
我们没有否定 KQ，
没有否定 KQ，
我们没有否定 EQ，
没有否定 EQ，
我们更没有否定 IQ，
我们更没有否定 IQ。
我们是要让这四个 Q 照圣经所说的，
我们要这四个 Q照圣经所讲的，
要他一起增长，
要他一起增长，
我们就能画出一个美满圆融的圆，
我们就可以画出一个美满圆融的圆。
所以我很盼望我们每一位朋友哈，你的人生都是一个圆。
我们很盼望我们每一个朋友你的人生都是一个圆。
你今天可以思考一下，
你今天可以思考一下，
在你的人生当中，
在你的人生当中，
这四个 Q 的里面，
在这四个 Q 里面，
你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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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找找你自己？
你要不要找下你自己？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求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
求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
让我们听得明白。
让我们能够渴慕这样丰富的人生。
让我们可以渴慕这样丰富的人生。
在四个层面，
在四
我们都能活出丰富的生命来。
在这个四个层面，我们都活出丰富的生命来。
我们能够四个层面一起增长。
我们可以四个层面一起增长。
能够活出圆融美满的生命，
能够活出圆融美满的生命。
因为你告诉我们说，
因为你告诉我们，
你来了就是为了叫人得生命，
你来就是要为人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并且要得得更丰盛。
所以求你把这样更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所以求你将这样生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
求你把渴慕的心赐给我们。
求你将渴慕的心赐给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
求你帮助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
说，主啊我愿意。
说，主啊我愿意。
求你进到我的生命中，
求你入到我的生命中，
把这四个丰富的生命赐给我，
将这四个丰盛的生命赐给我，
让我成为你的儿女，
让我成为你的儿女，
讨你的喜悦，
讨你的喜悦。
我们在低头闭目祷告的时候，我愿意问一个问题。
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愿意问一个问题。
有没有哪位朋友，你说我今天开始我要来思考，我要来追寻这四个层面的美满？
有没有朋友愿意说我今天来到寻求这四个 Q 之中的？
如果你愿意，好不好？你举一下手，我们为你祷告。
如果你愿意，希望你举手，我为你祷告。
有没有哪一位在今天晚上，你说我要开始来寻求这四个层面的生命的丰盛，请举起你的右手，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哪一位？好，举个手你就可以放下来啊。好，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祝福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享受你一切的丰盛，也开始思考你所赐给我们奇妙的生命。求你带领我们在这边的几天的聚会，用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有一个回应表哈，欢迎各位把它拿出来好不好？我们可以来填一下，是不是大家都有笔？
大家以上都有一个回应表，希望你拿出来填一下。
好，我们这个回应表里面有好几个不同的问题哈。
这个回应表里面有几个不同的问题。
前面几个问题，我想你可以很快就回答了。
前面几个可能很快就可以回答。
你是怎么知道今天的这个聚会的？
你是怎样知道今天的聚会？
所以你可以勾一下，让我们可以知道将来我们要怎么样去走这个管道。
啊，你勾一下，所以我就知道以后怎样可以行这个管道。
那今天我们所谈到的这些问题。
啊，今天我们讲到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引起你的这个思想兴趣的话，你可以勾一下。
如果引起你的思想兴趣的话，麻烦你勾一下。
如果你有其他的意见，或者有其他想法，或者有其他的问题，你也可以写下来哈。我们看了以后，也许我们在后面的聚会可以回答您的问题。
如果有其他的意见建议，也都是希望你写在这里，我们可以以后的话题里面可以去增加。
我们后面有关于基督教的信仰部分啊，我们这边也有四个要求哈，如果你愿意的话，也请你任选一个勾下来。那我们后面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自己的哈，如果你说我今天愿意决志成为基督徒，或者我已经是基督徒，或者你希望有人跟你谈一谈，你也可以勾这些活动啊，我们可以教会将来可以跟你继续的联络。那请你写下您的大名啊，我们可以跟你做朋友啊。好，谢谢各位，那我今天就讲到这边。
多谢各位，今天讲到这里。